现，所以说你有观的可能，你有成佛的可能，你有觉悟的可能。表面上说我们讲戒定慧从外往里头修，实际上你需要把内在的心灯点亮，前提是要把油加满，如果灯里头没有油，你点它也不会亮，所以说才说出了这么多的言语。这就是说我们都有开悟的，都有明心见性的，都有觉悟的可能性，只要是土地，只要种下种子就会发芽。先把这一层意思说清楚。那么第二层意思说清楚，就是说这个观不是拿着显微镜把小事物放大的观，这个观不是拿着望远镜看到这个银河以外的观，这个观讲的是回光返照的观，用你本有的智慧看住你本有的心体，并且让它放大光明，对内没有我执，对外没有法执，达到这个境界，那么这个修观就可以了。当然这要去修的，修观成境就可以了。最高的架构叫什么呢？叫定慧等持。什么叫定慧等持？我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你是个猎人要出去打猎，你首先要在这里埋伏下来，静住，静下来，然后你的准星和猎物三点成一条线，并且在扣扳机的时候要拼住呼吸。当然这个比喻呢在这个场合讲是杀生的比喻，并不合适，但是呢它对于你修行来说如毛不鼠，它是非常有用的。只有你定住的时候，你才能够把猎物看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叫定慧等持。一个成功的人生一定是定慧等持的。我们有很多在家的这个官人和学人以及企业家，他可能成功了，他有智慧，他有心量，他有毅力，他可能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是十年还是三十年呢？能不能成为百年的企业呢？能不能成为这个几代人诗书传家呢？这个里头就有一个定慧等持的东西，只是他在世间法里头和佛法里头他表现的层次不一样，他一定是道理是相通的。哎，我想呢这个佛法呢是可以拿回家的，并且用之于你自己的修心啊。就佛门表面上是修行，实际上是修心。我们很多人被外表所迷惑啊，我到庙里才修行，我必须披上袈裟才修行，其实不是，因为那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载体，更主要是那个心是否觉悟了，那个心的自我管理如何，这才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它的最高架构叫定慧等持，并且在后来的宋明理学里头借用了天台宗的教义，借用了华严经，叫什么呢？如鸟之两轮，车之两翼啊，所有的大儒都在谈这个事儿，他不知道这从哪来的，都是从佛学里头来的，从禅学里头来的。像鸟两个翅膀，鸟如果一个翅膀就会原地打转，两个翅膀才能够鸿鹄千里。像车的两个轮子，车只有一个轮子，只有在耍杂技的时候好玩，你真正要用的时候还要两个轮子，不但要有两个轮子，还要左右平衡。所以我们古代的大德讲的特别好，说定慧等持啊，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啊。
我们第一个环节围绕禅是什么，哎，做了非常详细而深入的阐述。我想这个机会其实蛮难得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这些概念名相和它的义理有一个深入的理解。那么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无利不起早，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禅对我来讲有什么用，其实刚才在谈禅是什么的时候已经说了很多禅的妙用，宣老师讲到体相用，体相用讲到了禅的很多的妙用，但是呢我们可能觉得还不够真切，不够现实，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禅对我们有什么用。
我比较激动啊，还是我先来说。 我先抛砖，再引这两块这个玉。我禅的妙用说不能尽，我就讲两点，与大家分享。第一，修禅让人长寿。现在的人这么多疑难杂症都不想死，不想死的人都跟着妙法修禅。你修了禅以后就可以少吃药少打针啊，就可以长寿，这是我最通俗的说法。那么我稍加解释，修禅为什么能够长寿？别人炒股赔了跳楼了，你炒股赔了，你说哎，身外之物，我平常心，你不跳楼，你不就长寿了吗？别人吃了饭就生气，啊，被人惹了以后就憋着一口气在那里，憋得久了不就得癌症了吗？然后别人惹了你，你还不生气，别人都气死了，你没死，你不就长寿了吗？所以说，我认为禅这个东西是很好用的，它好用在哪里呢？它可以不要庙，它可以不要经书。你认为我这样说，哎，这是和尚这身份不合适吧？你们好好看看《六祖坛经》，《六祖坛经》里头就告诉你们，禅它不一定在庙里，它也不一定在经书里头，那就看你的慧根如何了。第二个，禅可以让人开悟，因为禅的这种简单的、明了的、快捷的方法，让人可以觉悟到人生和宇宙的本来面目。可能因为价值观不同，你认为说我有很多的房子，我有很多的车子，我一活活了100年，我这挺好的，我认为那也挺好。但是我认为悟道最好，因为悟道的人就像现在的阳光直接就照在自己的身上，当下就是温暖的，不用瞻前顾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悟道的人不在三界之内，不在六道之中，知道自己生从何处来，死到何处去，难道你不愿意吗？你在银行里能取出来吗？你去领工资能领来吗？你领不来。所以说，这个修禅可以让人开悟。那么，我刚才如果说讲的是形而上的话，我下面就讲一点这个形而下的。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定力，获得了清净心，他就比一般的人聪明。世间智慧无入纳子。我原来考哲学60分都考不及格，昨天我的同学刚走，他知道我的哲学很臭，考不及格。你现在让我到大学里头讲哲学，我觉得小菜一碟。看经书，看古典东西，就像看连环画一样。我们过去考这个现代汉语，考这个训诂学都考不及格，考60分就不错了。你现在让我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还就怕找不到那个带骨头的，我就喜欢看那个看不懂的。因此呢，这个只要你获得了清净心，你的智慧与日月同辉。另一方面，佛在42章经中说，使人愚与蔽者，爱于欲也。我们为什么变得很愚蠢，是因为我们有爱欲。这个东西是很难搞定的，你必须要透过戒定慧10年30年勤加业练，你才会能够找到自己的本心。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读了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回到家里就开悟了。如果开悟那么不值钱的话，那谁还要去修道呢？修道它是很不容易的。再给大家讲点形而下的，这是潘中光和李作芬为了让佛教现代化做的试验，把有一个有戒定慧三学勤修禅定的人和一个不修禅定的人放进实验室。修行禅定的人，他的脑内麻啡是6个，而不修行禅定的人，他的脑内麻啡维次是很低的。他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测试，其目的是告诉大家信仰、修行禅定以及开悟会改变人的脑内麻啡和人的内分泌，或者说可以破解生命的密码。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因为 慧根没有得到培养，我们一抬脚可能就带着迷信和功利，我们就走错了路，这是非常遗憾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急剧转型、物质发达和互联网啊、信息文化碎片化的时代，修行禅定对你生命带来的安稳与幸福是其他东西不能够取代的。
就是说禅的妙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它有不共的一面，这个需要我们深入的去体会。那么两位老师，你们要现身说法。
整个佛法的修习的目标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离苦得乐。那禅的这个作用呢，也就在于此啊，用大家喜欢听的话来说，就是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从哪里来？无非就是刚才法师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身体，一个是我们的心灵。所以佛法当中说禅定可以让我们得到身清安啊，也能够让我们得到心清安啊。那么这种身心清安的科学原理在哪里？就是刚才法师讲到的啊，它会改变我们的就是体内的啊内吗啡肽、多巴胺这两种东西呢，一种是让我们平静，一种是让我们心产生喜悦啊。但是我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身清安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传统的中国佛教呢，它的好处是它都比较讲的比较高妙啊，它的不足就是有时候就是大家听了半天云里雾里啊，听了之后也很欢喜，回去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啊。那实际上呢，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禅修啊，有点是不太注意最基础的一些层面。那么禅修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受用，其实就是让我们得到刚才法师说的身体的这个健康，这个不是禅修的最高目的，它仅仅是禅修的一个副产品。但是这个副产品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啊，然后啊，病患越来越多。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啊，就是说让大家获得健康啊？那世间的这个养生学就是说啊，那都知道健康出了问题，很严重的情况下，那你就进医院里头啊，这里切一刀，那里割一块，对吧？这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没辙了啊。那没这么严重呢，吃药啊。那再聪明一点呢，吃药以前我就食补啊。那更聪明一点呢，就是说我要对健康投资，我要运动啊。那再聪明一点呢，就说啊，心态很重要，我要保持一个健康快乐的这个心态啊。那世间的养生到此为止了，对不对啊？可是佛法里头它不是这样啊。你再爱运动，大家想想看，你平常有多少时间会运动？就算你是一个运动狂人、运动达人，每天两三个小时撑死了。那么两三个小时运动，七八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呢？其他的时间你怎么养生啊？所以佛法里头讲养生呢，他就会讲的啊很开阔，就是说其实养生最简单、最重要、最基础的是什么？保持正确的身姿啊，就是行住坐卧，坐在这里一样的什么坐如钟啊，立如松啊，卧如弓啊，行如风啊。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好像哎呀，佛教里头其实很多法师也以为这个是威仪，这是给人家看的，这个是表法啊。就好像前不久有一张什么照片啊，获得就是全球的摄影的这个亚太区的这个金奖啊，一个法师在这个动车上啊，他就是在那种纷繁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他淡然入定啊。大家都说你看这个法师啊，这个姿势这么好，就无声的这个说法啊。其实他忽略了佛法从来都是讲什么，就是法师刚才妙法法师刚才讲的，就是让我们当下就得到安乐，得到解脱。那 禅修呢，正确的身姿呢，就是让我们当下就可以减轻身心的痛苦。所以正确的身姿对于养生具有最基础的啊最关键的作用。很多疾病啊来源啊，从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个疾病都是四大不调啊。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五行的问题啊。但是从四大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你的身姿不对。所以比如说一讲禅修啊，首先上来其实就是讲调身。所以讲禅有什么妙用的时候啊，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当代社会里头一定要把这个最啊最粗浅的最基础的这一层妙用啊，以及如何获得这层妙用给大家讲清楚。像我去年去广州大佛寺给他们癌友康复营讲佛法的这个养生学，那就不能讲理论，因为时间对于这些病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就是要教他们一些当下立即就能够减通减轻痛苦的一些方法。那么其实佛法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其实跟西医跟中医三足鼎立的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医学。在佛教传统的这个教育当中，也专门五明当中有一种叫做一方明啊，它就是一大块，这一大块对于我们当前中国社会来说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啊。可惜的呢是这一大块的这个智慧呢啊，应该说佛法还没有啊，应该说万分之一我觉得都还没有做到啊。这一块里头最好的是它真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你可以通过自我的这个观察，自我的这个调节，防患于未然，不需要等到一定要看病一定要动手术啊，那种就是不可逆的那个过程，完全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啊，早早的就把一些不好的这个因素给它调整掉啊。这一块的这个智慧呢，如果啊大家学禅修啊，其实比禅修更基础的就是刚才讲的啊勤住坐卧的这个四威仪，还有一个正确的啊生活方式啊，就是戒的意思其实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啊，戒大家的感觉当中就是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其实错了啊。戒这个词最主要的一个词 sila，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善习，就是良好的习惯，善习硕习，不断重复不断锻炼的良好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佛法里头的善业。这个善业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让你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快乐啊。所以我们学佛呢，先不要讲那么多高妙的这个悟啊这个境啊那个境啊啊，对不起，那个要修很多事啊，不是你当下马上就可以谈谈就能够得到的，那个说时不保。但是健康快乐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很快就可以得到的这个受用，那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东最基础的这个东西给它讲清楚讲好做好。
这个宣芳教授呢实际上他是说，如果你想去学禅的话，首先要把基础打牢。这个基础打牢呢有两个切入点也就是两个法本。一个呢就是达摩大师的二入四行观，它是一个修行的法本。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法本呢，我一直在各种场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同盟止观六妙法门。这两本书呢它都是修禅的基础和理论。除此而外呢，平时法师们领着大家行香的时候会讲开示的时候会告诉大家说坐如钟，站如松，卧如弓，行如风，它是非常重要的。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坐如钟。西方人他在这一块的研究呢是非常超前的，他研究一个和尚打坐这个坐如钟和金字塔的这个等持线有密切的联系，就是只有当我们坐如钟的时候， 我们的中脉是通的，也只有当我们坐如钟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身上的这个十二经络、七经八脉以及三公斤半血，它才会遍布全身，它才是疏通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坐如钟内容非常丰富，非常重要。这个在基本的禅修当中叫调身。那么在调身之前呢，还有几块，因为他讲的这个基础很重要，我们就把基础这一课补上。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呼吸、调心，这个叫五调。然后从头到脚叫七支，头放松，两肩放松，两个膈膜放松，两腿放松，手接密印，这个五条七支是修禅的基础。在哪里看这个法本呢？到同盟止观六妙法门里头去看。这个然后呢，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也有一句话，当然你可能达不到他那个高度啊，因为不管是华严经还是禅门里头，他讲体相用，在禅宗里头就简单的讲体和用关系，体要靠悟，哎，就是理须顿悟，事须渐修，他是这样说的，说那个道理、那个禅悟的境界和那个体性要去用心去悟，借着法本啊，借着开示啊，用心去悟，但是在修的时候呢，要慢慢的把自己的习气和毛病，把它慢慢的这个打磨掉。因此永嘉大师正道歌里他就说，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我就讲这个语，我们一般的没有经过哲学训练的，没有经过禅堂训练的，没有经过宗教训练的人，他在讲话的时候心口是不一的。但是一个优秀的讲师和一个优秀的导师，他在讲话的时候，这个语言是心的表达，而心是语言的载体，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你在说什么，我们还要用智慧来关照。只有讲出这样的话，写出这样的文章，它才是有质量的。我们有很多的人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不好的，原因就在哪里呢？没有修行禅定。因此永嘉大师正道歌里说，说行也禅，这个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禅的妙用。当你把禅修成以后，说和不说都是对的，动和静都是对的，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打基础的时候，五条七支行住坐卧可能对你带来的这个生命的调整和受用是最直接的，一个就从基础的做起，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着法师的说法，刚才讲到禅的用，那我觉得禅的用呢，要大的概念上讲叫道用。因为你参禅呢、得了智慧，在中国人就是叫得道，得道是很严重的啊，打一个人得了道了，就很可能会给你修个庙的。这个那么道用在哪里呢？道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儒家的经典呢，有一个讲儒家心法的，就叫中庸。中庸上面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那道在哪里呢？我们看禅宗的这些公案里面说呀，说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修道，是吧？饥来吃饭，困来眠，那这个大家就问禅师了，他说我也是这么的，我这个饿了我不是也要吃饭吗？我那个困了我不是要睡觉吗？禅师说我们俩不一样，因为你吃饭呢做千般分别，你睡觉呢做万般思虑，这就是刚才讲的 你被缠住了，你不得解脱。就是禅的用啊，它既然是一种道用，它时时都是处在一种光明的境界，一种清凉的境地。这个道用所显现出来的基石，就是这个寒食向火，这个热食取凉，它是一种很自在的用。而我们世间上这些用呢，就是处处分别，处处执着，不得解脱。那么以一个禅宗的公案，我们来讲这个用啊。禅宗我认为呢，大家经常讲很多很多的公案，不过我觉得第一个公案啊，我倒认为是谁呢，是达摩祖师见梁武帝，我认为应该把它做第一个公案。但是这个公案是很多的这个牛心禅宗的人呢都不看这个的，说那个都是跟皇上两个人讨论的，有什么必要看这个，我们要该看那个师徒之间疾风转雨啊，那种门庭高峻啊，要看那种公案。我觉得呢，大家不妨回头从达摩祖师见梁武帝这个公案，我们来去看看解脱。达摩渡海东来，在健康去见梁武帝，对面有三个问题，梁武帝就跟达摩祖师问啊，他说：“朕斋僧建庙，抄写经文，广度僧尼，有何功德？”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这个达摩祖师说：“此乃就是皇上心存邪见，执着有为，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福也，并无功德。”没什么功德，你看看，这是第一个棒。第二，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就什么是佛呢？什么是佛法的核心呢？那达摩祖师说：“阔然无甚，阔然无甚。”哎，我们有时候去领会一下，后来这些话，其实到六祖的时候写的那首诗，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跟那个达摩祖师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真正的清净心现前，真正的那个道的本体，真正在道用中，那个道里面哪里有凡，哪里有圣呢？哪里有佛，哪里有魔呀？你还执着在这个上面，对不对？不得解脱。
来打一个补丁，我们现在人呢、啊？由于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常常犯的一个简单的错误叫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其中在老百姓当中一个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师徒用是非把是非说清楚，有是就有非，有善就有恶。因此呢，只有一个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人才能够得到清净心和解脱。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头，永远是不能够判断善恶和是非的，这个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好，第三个问题，那对证着谁？这个梁武帝他是皇上，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就是我们来讲啊，本来你应该是做这多好事啊，西方来的圣者要跟你赞叹一下，对不对？他执着在这里了，他执着在功德的向上了，执着在佛的向上了。那么然后这两个问题下来都没有得到那个达摩祖师的赞叹，他有点不高兴了，他就问：那坐在我对面的人家不都说您是得了道的吗？是谁呢？达摩祖师说：不识。梁武帝话不投机，拂袖而去送客。后来达摩禅师一苇渡江啊，到了北魏。我们说呀，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所传的这个禅法，他始终在讲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回头我刚才前面所讲的空空空。那最后就是你要把你的，你执着你有功德吗？空掉。你执着有那个佛法吗？空掉。你执着有我吗？空掉。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它就是干什么的？ 你念这个经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意，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意，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不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吗？所以空与这个禅的境界相应呢，它能够让我们得解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谢谢。
这个呢，我觉得啊，必须要打，我觉得也要打一个补丁啊。这个怎么讲呢？就禅宗的这个公案啊，对机它是补药啊，不对机它是毒药啊。比如他刚才讲布施有没有功德，那布施要没功德，那我们专门给这些理事们啊设一排位置啊，这些护持我们喜心寺的这些护法所做的，难道都没有功德吗？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啊，达摩祖师他在哪个意思上讲没有功德，就是我们布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居士来说，布施是我们修习的第一个科目，皈依三宝以后要修学的第一个科目就是布施啊。在座诸位今天这样能够获得人生啊，健健康康，有的还比较有财富啊，有的比较有社会地位，能够坐在这里来听经闻法，这个是什么来的啊？从佛法的观念来说，就是你前世多行善业，多做布施来的，因施得之聚啊。你如果不做布施，那对不起，未来世你可能很贫困啊，你可能很发心，我说我要解脱解脱啊，然后我什么人都不管，我世间的人都不管啊，那你倒是很发心，下辈子你也继续修行，但是你偏偏就这不如意那不如意，样样条件都不具足，为什么？你没做布施。所以布施非常非常重要，布施是让我们获得幸福的首要的基础的这个条件，尤其是对居士来说是如此啊啊。然后更好的，比布施更好的是持戒，比持戒更好的是修禅定，特别是修持心定。那么持戒可以让我们人生不施，比如说你只做布施啊，下辈子也许呢你福报倒是不错，但是你成了人家的一只宠物猫宠物狗，衣食无忧，从出生到死都有人照顾，但是你未必能够保障人生啊。但是持戒就让我们起码能够保障下辈子还是为人。那么修定呢，修定修好了是可以升天的啊。这个在这个应用在庙里怎么讲啊？那么庙里佛法的观念里头，三界那当然是如此了啊。我们在欲界，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色界的禅定，就是四禅，那么我们就能够到色界去，能够接到无色界的四无色定当中去，那我们就能够升到无色界去啊。所以这个是福报的部分，布施具有首要的基础的这个功用。那刚才就是李老师讲的，就是无功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布施要看你什么样的心态做布施，决定你布施功德的这个大小。如果你只发的是真上心，就是说啊，我就是想让我这一辈子幸福啊，来世幸福，未来世生生世世都很幸福，这样的发心好不好？好。我告诉大家，即使在佛陀的那个年代，见佛的人啊，80%以上，他问佛陀的也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没有几个人说是，哎呀，佛陀啊，我要解脱，没有，啊，大部分人说，佛陀啊，你告诉我，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这辈子过得很幸福，能够让我未来生生世世都过得很幸福？那佛陀没有说你这个笨蛋，解脱才是最重要的，他从来没有这么说，佛陀永远是恒顺众生。OK， 你关心这个，那我就告诉你，有四种方法可以得到啊现世乐，然后有四种方法可以得到什么进未来际的来世乐。讲完这个以后，他才跟你说，不过这个还不究竟，即使是你成为神仙，你最后福报享尽的时候，你还是会退堕，还是会在轮回当中受苦，这个并不究竟。所以佛法里头并没有否定大家想要追求现世幸福和未来世幸福的这一方面，只要你是以正当的这个方式取得的，佛法是赞成鼓励而且教你方法的啊。那么这个 从发心的这个角度来讲，的确佛法认为这个只是最基础的真上身心而已。那更好的发心是什么呢？就是解脱轮回，解脱心。那更好的呢，比这个更好的呢，啊，就是大乘佛法讲的成佛，不光自己解脱，还要让什么，还要让一切有情众生都得解脱，这个就叫做发菩提心。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上去的。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呢，是上来就要求都把大家当作是立根菩萨，都要求大家发菩提心。可是如果条件没成熟的情况下，你发的只是一个真上心好不好？好啊，你不用担心啊。比如我有一次去外地讲课的时候，一个居士就说啊，他跟道友们去峨眉山拜佛，他在那里求说，哎呀，菩萨保佑我家里人都健健康康，保佑我老公这个官越做越大。那个旁边那个佛友就赶紧拉他的手说，哎，你不能这么求菩萨，你应该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啊。他就问宣老师，这样就不行吗？啊，我说当然可以啊。佛法里头讲的是真实发心，你现在你的心量是多大，那么你就只要是正当的，其实佛法里头都肯定都鼓励啊。一切世间微妙善法都是佛法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讲佛法呢，不能光讲那个最高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当然是佛法最精华的这个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更基础的是讲对自己有用的，学了马上可以用到的，马上改善我们生活品质的，这个才是对我自己当下最好的这个佛法。
嗯，我要这个刚才这个玄芳教授一下又把我救上来了，你看他怕我落了空是吧，确实讲得非常正确。因为佛法里面说呀，这个宁可知有如须弥，不可知空如芥子。我说的前面这个公案呢，是因为梁武帝他执着了有为法，他有一种我执，然后呢也有一种法执。而佛法的核心在哪里呢？在于证入无我，证入无我是一个核心。所以《金刚经》上面又说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完全同意。不过呢，就禅宗，我们刚才不讲问禅吗？禅它的特质啊，还是在于要证入无我，要无所住生起心。那么这个讲这个无我呢，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我们一个很要大家一定要有很高的根气了。今天大家有缘能够在这里听闻，你就会想，平常我们不都是要有我有我有我的吗？怎么今天听到有个无我？因为无我是佛法的特质，无我所开启出来的这智慧来指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般若波罗蜜。
这个李爱俊教授在起心禅寺讲空，我完全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空门，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如果一个和尚跟你们讲怎么做官、怎么发财，是不是味道不对啊？所以说呢，这个起心的第一法宝就是空掉。这个空挺重要的啊，因为如果照着宣芳教授的思路啊，我可以讲一点理论的东西。随着4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大家今天吃的、穿的、用的，真的不缺了。但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疑难杂症依然是很多。这其中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贪欲。你们难道不承认，现在人的贪欲心非常炽盛吗？那么40年前，我们穿着补丁衣服，我们吃糠咽菜，我们的社会风清气正。那今天的这个物质如此丰富，我们大家为什么要愁眉苦脸呢？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过于自我、过于自私，而失去了一种无我利他的清净心吗？所以说呢，我认为今天的佛教，你必须要讲空， 你不能够在火上浇油了。如果别人发展经济，我们你好，你在庙外头发展经济 OK， 庙里头还是要保持清净。那么别人在外面讲这个拉动消费，那和尚在庙里头还要讲勤俭节约。所以说我认为和尚应该和佛法保持自己的品质，他才有存在下去的价值。所以说我两个手指拥护你讲空。
佛法叫五乘的教法，哎，人乘、天乘、声闻菩萨一直到佛乘，各有对机，各有妙用。哎，为了这个讲坛的效果，哎，他们制造了这样一种效果。那么从禅宗来讲的话，叫做实际理地，不立一尘，方便门中，不舍一法。所以最后是讲中道实相，就是恰到好处，各取所需。大乘佛法以般若为法印，般若的一个基本含义是空，但是就禅宗而言，这个讲真空妙有，就禅宗的修行入门而言，入道先虚之有。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般若，从文思到观照，最重要的禅宗的传承是要契入般若的实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契入佛法的法印，领纳般若的法义，最终达到洗心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对于般若的实证，我们没有对于般若的文思，你洗心的效果是达不到的。那就是说刚才宣芳老师说的，把甘露变成了毒药，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谈起禅来啊，真的是超越时空。为什么？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觉得还没开始就到了这个结尾的时间了。那么按照我们后面的安排会有两个内容，那么我想了一下，现在的时间呢是要把两个内容糅合在其一。一个呢已经涉及到了，就是说关于禅宗的公案。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关于禅修的方法。我想呢我们三位嘉宾每个人，或者呢你讲一个余音绕梁的公案，或者呢你在这里给大家奉献一个真本秘籍，你禅修的法要，可能时间就差不多了。还是我们首座和尚请。
我在没有出家以前，没上大学以前呢，工作过4到5年。然后每次我到年底那个评语，领导给我的评语就一句话：刚愎自用。我就带着这个评语呢，就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呢，别人学习成绩都很好，我呢每天就看闲书、看电影、旅游、考古。在家长来看，在学校来看，这个肯定是不务正业的，因为你把自己的本科的学业没有搞好。后来我出家以后呢，拿到了一本经，叫《六祖慧能的法宝坛经》。我在这一本书里头找到了自己的心。自从我拿到这本书的以后，我拿着镜子往里头一照，发现我是一个极其傲慢的、极其自私的人。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装扮成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于是我就从那里开始进门，30年来不断的读诵研修讲解六祖慧能的法宝坛经。就是今天有人问我说我学佛从哪里入手，我说请一本六祖慧能的法宝坛经拿回家，读诵它，理解它，实践它，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极其富裕的人。而且你要到世间去做学问的话，你可以看世间的书如看连环画。所以说六祖慧能的法宝坛经，我今天呢借这个宝贵的机会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烦恼，如果你不自在，如果你对人生和宇宙充满了迷惑，那么就去好好的念诵六祖慧能的法宝坛经，并且领会它，参悟它。 OK。
那我就接着师父来了啊。时间有限，刚才顺平说了要讲一个，要不就讲一个公案， 要不就推荐一本经书，是吧？那我觉得呢，我还是讲个公案啊。
你已经讲一个公案了，换一个，不能再讲公案了。你刚才讲的那个达摩的公案，所以你一定要换一个讲方法，
要换一个讲方法，
相得益彰。
好的，你看，
相互发明。
我们顺平先生呢，他总是这样的，就是现场极致。你要讲这个，那就是不能让你讲这个。实际上这是对的，因为你一有执着，变成可救，就是你不能够灵活转身呢，你就会搁置，就把你局限在这里了。那么现在就讲方法啊。刚才说了，你可以顿悟，是要渐修，对不对？就顿悟跟渐修本来是一体，不过禅宗六祖法宝坛经呢特别强调顿悟，他特别强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呢是他的一个极致。所以六祖坛经上说，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过从渐修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还是要讲点方法。那么方法上讲，我们人首先有这个身体，非常同意刚才宣芳教授所说的，身安则道浓。你这个身体都是病病殃殃的，你说你要修道，那你打不起精神来，对不对？第二，有这口气叫呼吸。第三，有我们的精神活动，就是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禅修的方法上讲，其实就有三条途径和三个下手的切入点。那么其中以呼吸这个方法来入手来修，就是习道，叫如来禅。那么如果从身体念自己的色身这个转化这个方面来修，修气脉明点，这个叫秘密禅。如果以直接的精神活动，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明心本空，见性本有，直接在线。